他放在这个里面。
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好吗？我们来祷告，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同时我们也盼望能够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来明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赏赐宝贝的圣经，让我们在今世行事为人有一个清楚的标准跟原则，更谢谢你差派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随时的提醒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为人。主，我们感谢你，因着顺服真理，因着体贴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生命天天被改变，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预备，被你自己的道所洗净，预备好成为一个门徒的器皿。谢谢主，让我们今生到永恒都在主你自己的眷顾保守施恩之内，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以至于愿意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的恩典，将以下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研读神的话语，从你的真理里面有所明白，求主与我们同在，亲自来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要回应弟兄姊妹们所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基础的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里面，我们常常讲我们是根据属灵的原则，根据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那么属灵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神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我听到神跟我讲什么话，你怎么知道那是神跟你讲？那到底是神跟你讲还是你自己的感动？有很多时候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互动，我们说我们看见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那你怎么知道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根据圣经，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版本。但是圣经怎么来的？圣经会不会是人写成的？谁有资格定出现在我们的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样的一本经卷在我们手上，说这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圣经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指说圣经的目的跟它怎么形成。但是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到底怎么来呢？当提摩太写这卷书信的时候，这样子写的时候，很明显的，当提摩太这样子写的时候，整个的新约书卷还没有完成。因为在提摩太写这卷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0多年的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那个时候至少我们知道今天的启示录还没有完成，很多大公的书信可能还在进行中，约翰的1、2、3书可能还没有写成，甚至于约翰福音可能都还没有写成。那么这边的圣经到底是指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回到一个本质上的一个问题，先要来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宇宙之中有一位神，借着天地的存在，你无法推诿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信仰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单单是有一位造物主，这个造物主跟人有关系。如果有一位很伟大的造物主创造了宇宙，他就不管，就丢在那边去了，让我们自生自灭，那么这个造物主跟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难道就像很多人讲说，人的生命就像蝼蚁一样，在这个地上里面苟延残喘，时候到了就去报道？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圣经给我们启示到一个很清楚的真理，我们常常讲说，神借着宇宙的万物的存在向人说明他的存在，这个叫做一般启示，就是你借着这个存在，你应该愿意谦卑的话，你应该很容易接受宇宙有一位造物主。但是这位造物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这叫做特殊启示，就是这位造物主不单单造宇宙万物，他还造了你跟我。过去我们有好几堂课程讲创造论跟进化论的差别， 你知道那个创造论是极重要的，不是只是说它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而已。那人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的价值，都从这个里面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精品，既然是神所创造的精品，上帝跟我们就有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造完了就丢在一边的，这个关系里面充分的展现出他对我们的爱。那个爱里面表现出他为了造我们跟动物不一样，还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而这个自由意志的行使过程里面，显然我们会有一些在行使过程里面的不恰当的时候，但他允许，他也接受，然后他用他的全然的智慧教导我们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这里面包括让我们在自由意志的乱用里面付上代价，而后最后的代价由他来付。他付完了之后为我们预备救恩，然后用他极大的爱把我们吸回到他的恩典里面来，以至于我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由意志。这个整个神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透过圣经。所以圣经不是教你一点怎么买股票、怎么样投资、怎么样保健康的书，不是。圣经主要是讲说你怎么跟这位创造的主建立起那样的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需要。你没有跟这位创造主建立关系，你充其量只知道就是说，我从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生，然后有一天我要走，那么短暂时间我该怎么活，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讲忙忙忙啊，常常讲人世间三个忙。第一个忙就是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瞎眼忙。最后一个忙不知道去哪里去忙，那个茫然的忙。中间就是乱忙一通的忙，这是今天生活的现象。神很爱我们，他造我们，他标示出我们跟他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今天生活上面里面各样的乱象、各样的苦难，包括环境上面人与人之间的、人跟自己之间的，都是因为跟这位神脱离了关系。所以神要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神怎么样让我们心愿神不得知道这件事情？今天如果上帝用一个方法在古代的时候告诉摩西说，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告诉你一个特征，宇宙是怎么创造的，然后也告诉你说，你把以色列人带下来，然后就只告诉他一个人，别人都不知道，以后历代就口语相传，以后麻绳就变成巨蟒，大家一个个就随便传随便传，你怎么知道？今天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历代的仆人，把他要对人的启示，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方法。那个方法不是说他跟某一个人讲，他根本利用整个民族，用这个整个民族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来标示出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是标志出这个民族的兴亡，这个民族的兴亡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民族所代表的这些事情能够反映出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上帝就选了一个民族，无限的神进入到有限的人里面，他拣选了一个民族，然后借着这个民族所经历的事情里面，他特别去挑出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具有代表性，这些事情能够启示神与人的关系，然后透过他自己所选择的人，一些历代的人，让他们记录一下这些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读圣经啊，圣经不是一本以色列史，真正的以色列史比圣经厚多了。列王我们前后知道，北国19个王，南国19个王，这里面有38个王，这38个王哪里只是列王记上下就把它记完，每一个王里面有很多事情的，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神要告诉人的，上帝在他们的事情里面挑了一些事情出来，透过先知的笔，透过神所感动的人的笔写下来记录下来。这个写下来记录下来是极重要的，为什么呢？写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就成为一个铁证放在那里，这你可以查证，不是像今天有的时候人所创造的宗教，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个困惑，某一个大师讲，我有一个老天突然间有一个感动，神灵启示我知道个什么真理，我怎么知道呢？你真的有这件事情啊？我怎么查验呢？我无从查验起。上帝用的方法是他留下文字记录，清楚的文字记录，让历史历代人可以去查证， 所以我们的圣经到底是怎么成书的呢？在旧约的时代，在以色列人的神拣选这个民族的时代，神拣选了他的一些仆人，这个民族本身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他们当年在埃及为奴，后来神主动地把他们带出来，他们经历了那些奇妙事情，他们看见带他们出来的这个人是摩西，他们跟着摩西就记载下来了最早的一些事情。这些记载的方式有几种不同各种可能的可能性，你譬如说摩西怎么知道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跟神的对话，他当时又不在，他不是那个当场见证人，他怎么知道？所谓神默示人的方式更是有很多种，不是说是摩西突然间有一天大发冥想坐在那边，上帝给他做了一个梦，哦，原来都是这样子，可能但是不是唯一的途径，有很多的口传，随着人类的发展之后一路往下走，一路往下走。所以你看见这个挪亚洪水的这个记载，你在巴比伦的一些文件里面你也看见一些类似的东西，最早期可能有一些事情在人类文字还没有跟是一个个传下来的，但是传下来的船会传走，会走样，船越传越离谱了，船不对了，本来是跟麻绳的，到最后就船变成一条大蟒蛇。我们的圣经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呢？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护理，神的默示，上帝保守在这么多的口传里面，他能够整理出那个是真正是神要他告诉人家的。我们有一个证据啊，在路加福音里看见，当路加写路加福音他怎么写？路加不是跟耶稣的门徒啊，他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啊，他怎么知道耶稣讲了很多话？耶稣的心里知道。路加说，我根据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在做书，都在写，我根据这么多的资料里面，我在神的灵的带领下，我经过查验，经过考证，然后神帮助我写下路加福音。这也是默示的一种方式。那种默示的方式就是说，有那么多的典籍都存在，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如果有一些人加油添醋，神保守默示路加在这么多的典籍里面记下来，并不是耶稣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的。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讲说，耶稣的事情如果真的要这么通记下来，连世界都包容不下，可见得耶稣一生33年半，这说过3年半时间里面，那他写的很多事情里面不会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写的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没有记载里面。为什么不需要记载呢？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不是耶稣行传，不是写耶稣一生事情，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圣灵保守他写出来耶稣到底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写耶稣出生记载，马太记载，路加记载，以后从耶稣出生之后大概到30岁之前的记载都很少，全部集中在最后3年半。你有没有哪一个人写哪一个人的传记都写他一生最后3年半？没有，那些东西上帝不是要启示真理的重点。然后你注意看那个记载的3年半时间里面，绝大部分的篇幅在记载最后一周，由约翰福音最明显，1/2的篇幅都在记载耶稣活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有人问，为什么？怎么写事情这样的写法？你要真的记载耶稣他降生了来到人间的1岁到12岁都做什么事情，12岁到18岁，18岁到20岁，到30岁之前他做什么，然后最后他出来做工，没有，圣经整个跳过去。为什么？显然他不是只是在做耶稣行传，他住宿下来在圣灵的保护之下是要传达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耶稣这位神来做人的这位道成肉身来的这位，他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要你看他这一生做什么这些，是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最后完成了这个目的，那个是重点。所以圣经的记载一路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这样的方法。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那么多事情里面，神历史历代感动不同的人记载下神要感动的一些事情。所以有人去读圣经发现圣经有个很奇妙的圣经，圣经前后时间长达1500年，摩西大概是主前1450年的人，老约翰大概是主后90年的时候写启示录，这里面相差将近1500年的时间。可是1500年的时间里面，前后有大概将近40多位作者， 从圣经啊，神感动不同的人，有君王，有渔夫，有祭司，有先知，有不同的身份的情况之下，有学者写下来圣经，可是却有一个奇妙的整合性。你今天读完圣经，你不会觉得它支离破碎，它有奇妙的整合性，整合在那个地方。所以背后只有一位作者，真正的作者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在透过用人，透过不同的人去完成他要对人的启示。人到底应该在有生的这段时间里面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圣经的一个主要方向。圣经要做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是记录下来，你可以查证；第二个，它强调的是神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每一个著作者在他的保守之内。不是每一个作者说我都失去了 all of mine， 然后上帝感动我，我就在那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笔就在他手上，他就这样我就写下圣经。不是，上帝允许每一个作者有不同的特性，但是他可以保守每一个作者写出真理，这是圣经作为。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都知道，我们那时候念希腊文，我们都从约翰一书开始念，不从保罗罗马书开始念。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最简单，那个希腊文的水笔最简单，约翰打鱼的，写不出太高深的这种文字，所以我们这些非希腊人，我们学这个语言是最简单的。你如果一开始就去学罗马书，你就完蛋了。保罗用字非常非常的这种炫化，讲解逻辑哲理很多，你学不来的。但是保罗也好，约翰也好，都可以写出真理，神都用他们来做。所以你看见所谓的神的默示，就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摩西怎么知道伊甸园里面的方式？有可能是很多的口传下来，圣灵保守他截取了正确的口传写下来，然后他把它记录，真的做下来。那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创世纪最主要的目的本身来讲，是在为整个后面这个民族被截取的时候是一个大舞台的背景，在那边介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神拣选你们是为什么？不是你们特别好，乃是神有他自己特殊的计划，他要怎么样救赎人类。以色列人是神救赎人类的一个工具。所以从这样一个途径里面了解，你会明白说，圣经它从一开始的时候是跟着以色列的文化走，历世历代的时候不同的人，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后来约书亚写了约书亚记，以后以斯拉历世代这些不同的先知，大卫、所罗门，在不同的时代神感动他们，他们就写下来。我们讲说所罗门做诗言三千句，你读读看箴言是不是三千句？箴言不到三千句，那其他的哪里去了？其他不是神要启示的真理，他自己讲，但是那个箴言部分是神要告诉我们。随着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发展，旧约就是这样一部分。我们讲什么叫神的话，以色列人认出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他们的历史记载，他们能够辨别。你知道我们今天读大小先知书，我们现在对今年推的，我们觉得这些大小先知书很重要，其实是很真理。你知道这些大小先知绝大部分在当时以色列人的环境里面都是默默无闻的，谁知道耶利米是谁，谁知道弥迦是谁啊？不重要。但是以色列人却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神的权柄辨别出这个弥迦在政治上面没什么地位，经济上面没什么地位，可是他写出来的话是神的话，他们就能够辨别，这是一个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作为。那么这个辨别本身也透过历史上的教训，譬如说弥迦在讲先知书的时候，以赛亚在讲先知书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不甩他们嘛。以赛亚甚至于在蒙召的时候，神说我要召你做先知，你要向以色列人宣扬这种真理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他们不会听你的，以色列人根本不会听你的，不会听你的你还去讲什么，不会听你的还是要讲，为什么呢？讲完了以后有些人不听，不听以后有些人就为自己不听付代价，付代价在他们被列国管辖亡国的时候，他们就想起是有一个人在那边，这个人以前曾奉过神的旨意讲过话，可是我们根本不听，那我们现在应该转回来。 所以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先知在当时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扮演了神要他们做教导。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历史里面学会到了说，哇，这些是神的话，这些人讲的话比亚哈王讲的话重要多了，这些人讲的话把那些历代那些王约西亚王讲的话重要多了，他们记载下来。你知道大小先知书之所以称为先知书，里面很大一个特性就是这些先知当众的宣告耶和华跟我讲什么。那当众的跟宣告耶和华讲什么的话，这就很有权威，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独一的神啊，以色列人都知道十诫啊，十诫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人。那讲耶和华很重要，问题是说你当众讲耶和华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是呢？耶和华的话有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事后可以印证他是真的。亚哈去打仗的时候，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个先知米迦亚来讲说你这样做不行，你要付代价。也有假先知出来讲话说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平平安安去，还做两个脚出来，你一定打胜的。假先知也讲话，问题是说你怎么知道，他也说神告诉我啊，假先知也说神告诉我，你怎么辨别呢？后来亚哈战死在沙场上，诚如神的仆人所讲的，那是事实。那个做两个脚的那个先知就不拿去了，没有了。你发现神借的这些先知向犹太人讲话，它有个很大的特性，就是神所讲的必定实现。以色列人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就发现到说，这些透过说神所讲的话语，一件一件一件的意义。以色列人在北国南国灭亡以前，神老有透过先知讲话的。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这是北国要灭亡前大概30年的时间，当时他出来讲话的时候是北国最长的时候，当时耶罗波安20做北国的王，那个时候耶罗波安的疆界几乎达到跟所罗门一样的地位。有一个人跑出来讲说，如果你不遵从伟大，你在信仰上面就犯淫乱罪，你的结果就是亡国。那个时候谁相信啊？我们国家这么强，没一个百年上百年都没问题。可是先知讲果真主前721年北国就灭亡。当以赛亚出来讲做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帝国那么强盛为政，整个以色列人打到最后只剩下3座城要亡国了。以赛亚告诉西西亚，你放心，神要作为，因为你尊神伟大。一夜之间一位使者进了亚述境中，亚述人退军，185000人消灭掉，应验。当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国中一大堆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放心吧，巴比伦人虽然很强，可是他绝对没有办法攻进我们耶路撒冷，因为你看看就在100多年前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亚述人围到我们的城边，最后你看神行神迹，他们185000人被杀掉，他们退军，所以耶路撒冷是圣城，这里有圣殿，上帝一定会保守，这里不会有事。一大堆所谓的宫廷先知报告这种平安的平安的先知信息，耶利米出来讲说，不是的，你们准备投降吧，因为巴比伦人一定很少，我们以色列人我们要亡国。都在讲话，都说自己是奉神的名在讲话，事实证明主前586年巴比伦大军攻进耶路撒冷城，毁城，圣殿被毁掉，没有先知的话出来。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可以看得见有这么一些人，这些人奉神的名说话，他们所讲的话就是真的，他们知道。所以当以色列人亡国以后，以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被亡国，亡国之后也讲了，以赛亚书里面还讲得很清楚啊，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讲我们就一辈子就是亡国了。哎，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人叫古列，以赛亚写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多年的人，721年左右的时候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古列是主前530几年，这里面差了将近200年。以赛亚就告诉说，有一个王是神的仆人，不是我们以色列人，他将来要让以色列人被掳，然后释放回去，回到本地，讲了，结果真的实现。波斯王古列作为的时候，他的政策跟巴比伦不一样，巴比伦是强力的压制，古列是怀柔政策，当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回 耶路撒冷，所有在波斯帝国之内被掳的人，通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只要你们好好的做顺民就好了。那不一样，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政策之下回去了，但是这个政策在主前，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两百年，现在就已经讲了。所以当回去的这个一波两波三波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先知，有一个先知叫以斯拉，以斯拉就根据过去以色列人历代的这些记载，他看见在以色列人的选民里面，他们认出了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人的话，哪些是神界的历史，像我们说法一件一件一件都应验。于是在以斯拉的时候，今天大概承认在以斯拉做先知时代，他是第一个把旧约的圣经，我们今天的三十九卷整合在一起的一位，但是不是他来编，他乃是根据历史的事实，看见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看见这些先知书所讲的话一个个都实现在，他把它整合起来。其实在每一卷书写成的时候，这里就认出那是神的话。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所以以色列人历代当先知指责的时候说，你们没有回到神的话里面，没有回到他们神的话是标准是什么，就是摩西五经。所以当摩西把摩西五经写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这是神的话。以后随着以色列人的发展，神对人的启示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后面约书亚记、以斯斯记，然后整个历史书记载，啊，一直记载到以色列人亡国，最后被掳归位。你看见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看见，然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在这些处境里面，他们回应神，他们怎么样在各种处境里面去回应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圣灵也感动，把这些话成为神与人之间互动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诗歌书嘛。从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这五卷就这样来。然后旧约圣经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些特殊的，在神的灵感动之下向以色列人宣告真理的这批先知，十七卷大的先知书讲出来。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以斯拉记，这一段连着讲以斯帖记，这一大段的记载里面是借着这个民族说话。诗歌书是这个民族向神说话，先知书是在这个民族在经历这个历史过程里面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向这个民族说话。这个整个部分结合了神借着以色列民向全人类说话的记录，才能记载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所谓读旧约圣经是这样陈述的：以色列人的旧约圣经不是二十二卷，不是三十九卷，只有二十二卷。不过内容跟我们一样，只是分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小先知书十二卷，以色列人小先知书一卷，它合并在一起。大卷我们有以斯拉，我们有这个历代之上下，他们只有一卷历代之列王之，我们有上下，它是一卷列王记。所以把这些合并起来看，其实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圣经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读的旧约圣经是完全一样，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明白。大概在主前两百年左右的时候，有一群在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他们就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就翻成了希腊文，这是今天我们所上的第一个希腊文译本的圣经出现。旧约都是按照希伯来文来写，因为写给有的犹太人希伯来文写。但是你知道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来讲，当时的科技来讲，这个书就是写在羊皮卷上面，可是如果时间久的话，这羊皮卷会干裂，久了之后这个保存的这个品质会出现，会腐烂，数字会腐烂。所以以色列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把圣经重抄一遍。这个重抄的过程是相当严谨。他们怎么个重抄法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话，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对他们民族的一个启示的带领。虽然以色列人当时的眼光很小，只看见他们跟神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这是神的话。所以当这些经典从第一个原稿随着时间的延长，你知道这个从摩西到后面有一千多年时间里面来讲，很多的这种材质变化，所以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由当时的一些抄经者很谨慎的去抄经。怎么个抄法呢？我们现在从他们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知道，他们基本上来讲每次在抄经的时候，他们都会算以色列人的文字，希伯来文跟英文一样是字母，所以他算得出有几个字母的。 所以他们每一次都算抄一行，都算这一行先数有几个字母，然后把这一行最中间的那个字母点出来，放在那一行最前面做个记号。所以第二个人来校对的时候，他先数字母对不对，如果字母不对你一定抄错了，重抄。然后字母对了再看中间那个字母是不是这个字母，如果中间字母不是这个字母你又抄错了，重抄。中间字母都对了，号码也对了，数字也对了，以后他们校对的是倒的校对方法。我们正的讲话，我是寇兆涵，你就写我是寇兆涵，另外讲我是寇兆涵，这样校对，这种校对的品质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有时候先入为主，人家他是韩少后是我，这样子解释，这个完全不成句，完全不成句，所以你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就不会校对。所以它是非常严谨的方式，这样在希伯来文这样子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来严格来讲，神所启示的那个第一本那个原本的圣经已经没有了，以色列人抄完之后就把原来那本挖个洞把它埋在地底下好好的收藏起来，没有。他抄经之前还要沐浴更衣，然后很慎真的去抄，一个人抄几人在那边校对，用这种方式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这个经文，那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是怎么做，以色列人自己手中没有圣经的，他们以色列人很会背，很会背，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当没有文字的他们就很会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先知书诗歌书都是用诗歌的底材写成，因为诗歌的底材是最好背的，对，我们这么大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听得知我们都会背，为什么这么久不会忘记，因为它押韵很好背。以色列人也这样，以色列人的押韵是另外一种对偶对句并行，或者 是相反这种方式来记，很好记，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一代一代传传传传传下来。那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抄下来。等到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才开始有更多的不同，因为散在各地了，开始有不同的朝王各地居住。那么也等到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因为以色列人被迁到各国去，那么发现以后就发现到说，有很多迁到外地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原来的文字自然就不熟。对不对？好像我们北美的人到了美国之后，我们第一代还讲中文，第二代就讲半教，第三代以后的中文就听不太懂，以后他们就讲英文，然后就说我们英文讲得很烂。对，他们英文还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样，以色列人被掳了几代之后，会希伯来文的越来越少。当时通行在社会上亚兰文、希腊、基罗文化、基罗文，所以为什么到五千两百多年的时候，在埃及会有一些以色列人就觉得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虽然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糟糕，可是神对我们的话有感动啊。可是我们的子孙都读不懂希伯来文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找了七十个人，七十二有影响的七十二个学者，到亚历山大城，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译本的圣经。他以后他们再把这个译本的圣经就交给他们的子孙去读。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其实在圣殿里面拿出来读的这些圣经极可能就是这些译本的圣经。因为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流行在民间的通用语文是亚兰文，不是希伯来文，所以很可能是用的。那么译文译本跟正文之间呢，就有翻译上的问题了，对不对？翻译有两种，一种翻译叫做按字，一个字原来那个字怎么就翻成我们怎么样，这种按字义来翻译 的经文呢，很准确，可是很拗口。以后就有另外一种叫做意义的翻译，就把那个意字翻出来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读的 NIV 圣经， NIV 圣经百分之百的是意义本，就是把它意字翻出来。但是意义本的翻译呢就要小心了，谁翻，那个人对于圣经的认知在哪里，他按照他主观的认知去了解，这个译本。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译本在手上，我们的中文圣经是什么，是翻译本，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本嘛？就是原来绝对不是写中文的，因为写的中文犹太人就认为是先书了，我们也是翻译。那我们怎么翻呢？1919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翻现在的和本翻成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参考英文参考希腊文参考这些古原经，然后翻成我们中文的圣经。这些译本我们从主人角度上来看，有神的保守在内，还是很准确的去回应，但是呢有的时候需要对更多的文字的精简的意义上有更准确的认识，才能够翻得更好。
我们的其实和合本的圣经翻的一点不比英文的圣经渣。讲到英文，我读英文本，你要知道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有很多地方是比英文更准确的。
耶稣为什么翻成耶稣？
如果按照英文的话 Jesus 应该翻成基舍斯，这里还蛮复合的，基督为我们舍身受死，基舍斯多好，那基舍斯听起来怪怪的，怎么会翻成耶稣呢？耶稣按照希腊文翻的，希腊文就是叫 Jesus， 是翻成耶稣吗？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翻约翰？英文约翰叫什么？John， 那应该我们现在有请大家读第四本福音书《穷福音》。John， 为什么叫约翰福音呢？约翰根据希腊文翻的，有汉，这是我们这里根据原来。所以我们当初翻中文圣经的时候是参考，不是只有参考英文的。他们当初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大家把不同的译本翻在一起比对出那个更准确的意思。所以中文圣经一点不比，这个已经在今天已经用了多少年了？已经1919，快用100年。这本圣经其实也翻得相当的好，就五四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能够翻成现在的古文书，神的宝座在里面。所以你知道最原始的是那样严谨的传承的下来的抄本，以后再由抄本随着以色列人的散布各地，随着以福音的往外传开来，才从抄本之后又变成很多的译本。那译本呢，又有译本的抄本，对不对？译本完又有人照着译本继续往下抄了，这是今天来。那我们现在的圣经怎么一个做法呢？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整个的圣经目前为在全世界非新约部分的译本有将近6000本，旧约部分的译本比较少，大概500-600，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原子文字上来嘛，所以他们的话比较少，500-600本。我们根据这个5-6000份、5-6000份这样文件彼此比对，考核出我们现在的圣经，所以它的准确度是极高的。你知道按照现在目前的希腊文的译本的圣经来看的话，总共新约的希腊文总共有800页，原本800页，现在我们已经追回来的这个800页里面只有1600分之1是不一样的，是有落差的，这里面有的是数字，有的是人名上面的落差，其他部分完全吻合，你就知道那个传承的过程是何等的严谨，何等的严谨。所以你可以放心，手上的这本圣经，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一个一个很清楚的往下走。好，那我们刚刚讲说旧约的部分，因为随着以色列人历史，所以你很好辨别嘛。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今天我们没有在犹太人这个民族里面发现有第二本旧约圣经，没有，犹太人就这么一本。他很清楚的透过这个民族保守下来的这个部分。那么新约部分呢？新约部分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当我们现在读新约的时候，保罗书信家其实大部分他们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新约都还没完成呢，还在进行过程中呢，是不是？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旧圣经有旧约新约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旧约部分很明显的按照以色列民族他们自己也出现，他们也就只有这一本，这就是这一本。那新约呢？早期的时候你知道，当福音在外面广传的时候，福音是受逼迫的，那个时候很多的新约的书卷根本就是被摧毁被焚烧掉，没有存在，但是神也保守，一直到了主后312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干掉，一夜之间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基督教才有空间。那个以后呢，就由罗马的皇帝为主了，他们就开了很多基督教的会议，那时候散在各地很多的会议，当时最大的民间不是为了了解圣经，最主要当时的会议是为了信仰，就发现在各个教区里面有一些错误的信仰在流行，教区里面那时候在对抗，所以说吵到后来没办法了，皇帝出面了，说我来开会处理。最早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呢、啊？有一批叫做亚流派的人就认为说耶稣不是神的，耶稣就是人的，他在降生的时候，他不是他出生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以后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那这种想法对于当时教会来讲是不能接受，因为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那么他死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为他自己死都来不及了，还能够救我们，就有对抗。那有一些人就跟着亚流走，
他们又认为说，你看旧约圣经里面
只有独一的真神嘛，怎么可能又跑出来另外一位？耶稣怎么又是神？耶稣如果有神，就有两个神；如果有两个神，只有独一的真神就不对，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不是神。他没有全面的去看圣经里面的记载，神那边的一些属性的内核，圣经很清楚，但他们不接受。所以最早的时候是为这个原因开了很多的会，以后就发现说，那我们要来辨别异端跟正确信仰，需要有标准是什么呢？所以就开了几个的会议，对新约的部分就开始查证。当时在教会里面，保罗的书信手续，像我们上次读这个哥罗西书的里面讲说，我写给你们的信，你们要给老底家教会看，怎么样？那老底家教会的信呢，也要给你们看。这个写出来的信呢，大家在流传的。哎，后来我们发现什么？那哥罗西的书信变成神的话，那老底家那封没有了。那那封会不会是圣经遗失的？以后会不会又找到老底家书信？我们圣经又多了一卷？不会的，就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历史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理的启示，有一些神挑选出来。哥罗西书里面所记载的，上帝要借着保罗的这封书信启示真理。老底家那封不是，上帝没有要借着那封信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的真理，没有。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也是一样。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说：“我先前写了一封信给你。”那封是什么书？那封是哥林多前前书。那本书不见了，没有。那以后会不会找到这本前前书有必然？不会。那封书信里面所记载的是哥林多教会该知道的事情，但是不需要，不是传给普世众教会的事情，不是。所以你从这块明白看见，你就知道神的灵又感动作者保罗在世一生服侍主，你绝对不会可能只写十三封书信的。他要写更多的，但是保罗一些其他时候写的书信是对单一教会的带领，不是圣经，不是给众教会的一个带领，不是。所以一直到了主后397年的时候，开了迦太基会议，在那个会议里面，我们应该这样讲吧，是所有的人，这是关键的设想，不是由那个会议去定出哪些是圣经，人没有这么大的权利，而是在那个会议里面认出哪些是神的话。当时的做法不是说你挑一卷我挑一卷把它变成人，而是当时有两三百份这样子不同的新约的文献，然后众教会的带领同工聚在一起之后，发现只有这新约的27卷是大家都读的，有一些书卷不是。所以当时其实采取的是删除法，不是加入法，就是这个不是神的话，这个没有什么的。这27最后发现这27卷是众教会都在读的，这叫做认出神的话，这很重要。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现在发个 email， 你教会读哪几卷，他教会哪几卷，大家马上作弊，通通都在一起。当时隔一座山的教会联络都不容易，当时把亚欧非各地的主教聚在一起。他们讲当时的会议是很感人的，因为有很多人在基督教还不是成为国教之前受迫害，很多人都是为了拿自己的生命付代价。但后来以后这个平反了之后，出来他们参与这个会议以后，就发现说，哎，在我的教会里面可能读了29卷书，你的教会里面可能读了35卷书，以后我们大家发现只有这27卷书大家都在读认读，这是第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读。第二个，书的作者是谁？这个书的作者有没有跟过耶稣？是不是神众教会认同的使徒？这是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来。第三个，这个书信里面所教导的真理是不是跟整本其他圣经的经卷所讲是互相吻合的？我讲说在第一世纪有很多伪经的，真伪的伪经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人要把耶稣神话，要帮耶稣拍马屁啊。那时候做什么事情？有人给我书卷叫耶稣传，讲耶稣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的爸爸约瑟是个木匠啊，做桌子帮人家做桌子，就有一天要赶货了，赶货的时候发现糟糕，木头一锯出来之后发现短了一截，交不了货怎么样？约瑟就急了，他约束出来了，不要急，一下变长了之后可以用了，还交货啊。这样子的记载在当时有，你如果喜欢读很多的，我们现在看达文西密码就搞什么多马福音，很喜欢，这很多都是这种记载啊，就描写很奇怪，有一个孩子在那骂耶稣，耶稣说你不要再骂了，你要再骂我的手就不干，那个人还骂耶稣，我的手就不干，我们看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个神迹为他自己行的，那有些就是穿凿附会，在那边 就到最后变成神话或是神的话。当时的教会在圣灵的保守之下，他们辨别出哪一些是神透过他的仆人忠心记载下来传于历代的生命，哪一些不是。所以你知道当时有两三百份文件，最后删的只有这27份，这27份被众教会认出，不是定出嘛，没有办法定，认出来大家都在读，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新约部分。所以旧约部分随着以色列人的历史，以斯拉的时候很清楚的已经整理出来，他们知道这些是以色列人的神界的以色列人启示。新约的部分根据教会的发展的历史里面最后认出来，为什么要花300年才认出，早一点不好吗？主要原因是因为在30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是被迫害的，你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也有神的美意，在那段时间的时候，神要信徒们用生命来见证道，你持守你这里。新约的圣经像旧约一样，一样接受到事实的检验的。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可贵的地方在哪里？你说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啊，这个是指今天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嘛？因为保罗自己讲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枉然，你们所信也枉然。很多人讲不要讲复活嘛，这种形而上像玄学一样的东西，讲了半天干什么呢？我们讲博爱嘛，讲做人嘛，讲爱情嘛，讲今天讲信心、爱心、热心、敬虔，这就够了嘛？干嘛讲耶稣复活呢？保罗讲说，不单单要讲，而且要大大的讲，因为如果不讲，基督教就没有了，就回到宗教的层次里面去了。那你怎么样证明基督复活呢？你就看见圣经的可贵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说，借助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复活之后向众人显现这件事情，向我彼得，向我显现，向彼得显现，保罗向雅各显现，最多一次向500多人显现。他说其中大部分的人今天还要活着，你们就问，这叫做圣经的真实性。你知不知道当基督教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往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传开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重心。当时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就是这个。而我们现在所读的书信，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主后55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20年之内的事情。20年什么意思？就是跟主耶稣同一时代的人都还活着的时候，保罗就这样写，教会就这样持守，就这样存。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人的想象，是精神复活，或者只是我们自己虚构的，马上就可以被拆穿，被当代的人拆穿。就是要传什么？不要讲耶稣复活了，复活不重要，讲讲你们的爱，讲讲你们的舍己吧。干嘛讲复活？耶稣坟墓在这里，
我翻出来给你看，
马上拆穿。你知道这是圣经可贵的地方，圣经之所以可贵，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经得起你检验，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欢迎你来检验。耶稣复活的事情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是以后把它神化再把它这样做的，没有。当时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代，同一时代人都在的时候你就来，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宣告的时候，那时候强调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就在那个时候，不信的人马上可以推翻，耶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你马上可以去翻出来查出来。所以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因为它是神借着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去启示真理，所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我听到什么东西神跟我讲什么，根本就摆在那边让你去明白。这个不是什么奥秘，说哎，我只知道来来来跟着我念念咒语，什么情况下你就不一样，不是。人最需要的是清楚明白的，你跟这位创造的神有关系，他爱你，他要来改变你，你要被他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关键，是极重要的一课，这也是我们要去持守。我曾经做过一个婚姻辅导，有一个事情很奇妙。有一个基督徒娶了一个非基督徒，以后他就认为说他们家里不和谐，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太太离亲，所以他们两人吵架之后跑到来跟我讲说，我们家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太太没亲，我太太只要一受洗，我们家就没有问题了。他们俩结婚18年了，后来我对他讲说，不对的，你太太就是因为你而不肯受洗，你知道吗？因为你信主信了18年，你还这么德行。 那碰到我这种牧师有时候很辛苦，讲受洗嘛，大家都希望大家受洗，我不希望你受洗，为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受洗，而且你受洗的动机是错的。你认为说受洗了上帝就改变他，你家里就没事，你就可以活你自己日子。问题说你受洗了十八年都没事，为什么改变？你为什么他会改变？你在利用神，这种受洗没有价值。这种受洗，哪个牧师替他受洗，哪个牧师叫他负责？你导人于盲啊！你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受洗？你以为受洗就是仙女棒一样给你一下？没有，我们的信仰扎根在历史，就是说可以检验，好好去查。上帝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不是改变别人。上帝的作为，你知道这本圣经就是这样存在的。今天这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情况之下，最重要的讲人跟神的关系，讲我这个人愿意被神改变，以后我跟这位创造者恢复关系。他借着以色列人历史给我们看见，这个被神拣选的民族，神有在他们身上有恩典，可是他们不愿意好好做，结果是什么？但是神也没有放弃他们，这叫做无比的爱。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已经领受救恩的，主耶稣说成了，救恩在我们身上，这些人我们该怎么活？我上次跟大家讲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过四卷，一卷传福音，你剩下来都在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该怎么活，这是神跟人之间重要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圣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存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神借着历史的发展向人讲他跟他人跟他的关系。我们没有神有权利去定出一本圣经，而是在当时最早的时候，教会在神的灵的保守之下，我们认出神借着这总共的六十六卷书向历史历代人说话，而这六十六卷书所启示真理已经够用充分完全。人如果照着这个话，人足以回复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那么从今生到永恒都在上帝的恩典。纵然有苦难也靠得住胜过，你真正成功的时候你也不会忘你是谁，你在一个正确的位分上找到自己的价值，你也看见别人的价值，你在这人生的一生里面，你享受神人恢复关系之后的福气。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教导我们怎么样正确使用自由意志，最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按照圣经的真理而活，这就是圣经。所以你知道这是我们信仰最可贵的地方，没有什么秘术说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没有这回事。情神爱世人，他愿意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就留下一本历史的文献，让全世界有怀疑的人去查，从第一世纪开始就让你查，从保罗的时代就让你去查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查完了心甘情愿的接受做生命的主。你要受洗吗？我当然欢迎受洗，我愿意每一个人都慕道友都受洗，但是你要用正确的角度受洗。像那个说受完洗之后太太就改变了，我们家就顺利了，我们太太看到你就不愿意受洗了，那个不是真正的受洗。我们不要落到一个仪式的宗教里面，以为早晚三炷香敲敲锣老天爷就要赐福你。如果那老天爷这么好摆平的，那个神你也不要信。人最需要的是从生命里面被神改，所以我们所读的圣经是这么来的。这本圣经也随着历史的严格，我刚刚跟大家报告极严谨的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不是原稿，不是原稿的圣经，但是它的存在根据不同的译本比较之后准确的翻译下来。我们应该这样讲，99.5%以上的准确的讯息都在这本圣经，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我们要继续更正。我们的合本也有地方需要继续更正，不过跟得救的真理无关的。你比如说诗篇三十篇里面讲说，和大卫讲说大卫献殿的时候写这首诗歌，你很明显的大卫献殿都没写，大卫根本没献殿，献殿是所罗门，大卫怎么献殿？那显然是后面这首诗歌曾经放在圣殿献殿的时候写，是大卫写的，但是这首诗歌后来拿在这种情况里面去用，以后注释的人就把它写在上面，没有经过去把它修正过来就完了。所以有很多地方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你就知道手上的是一本，但是在神的护理包围之内仍然存在。神的护理更重要。请问一下，今天的宇宙有没有神的护理？当然有了，如果没有神的护理，这个不得了，出事情了。
但是神的护理里面跟神的准确的那个默示有一点落差。
原本的圣经，我们讲圣经无误啊，原来那本最原始那本是绝对正确的，那本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因为神直接的启示。但是译本跟后来的抄本有可能因为人的有限，可能是软弱，有些微的出入，但是很少。但是现在也曾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科技上的知识，透过不断的比对之后，我们还原那个圣经的原来情况下，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已经 99.多% 都已经还原回来了，旧约可能还原的更准确。在这些部分本身来讲，手上的这本圣经你可以安心的去读。那么译本，我们这样讲，和合本的圣经它不是按照意义翻的，它是介乎意义跟文字之间，所以它其实翻得相当好啊，你可以按照和合本圣经准确的去明白去了解，就可以接受。上帝很爱我们，无限的神配合有限的人，留给我们一本你可以去清楚明白知道他旨意的书。你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大师、法师、牧师去告诉你一些特殊的一些真理，没有。上帝爱的是全人类，他就留给大家。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如果你要讲宗教来讲，是要求所有的信徒好好去读圣经的一个宗教。因为你到教会里来不是要听牧师讲什么，是牧师和你一同听神讲什么。那么神到底讲了什么呢？在我们圣经上听完了照着去行才是蒙福的关键，光听不行没有用。保罗对以色列人讲说，不是听到的诚意，乃是行道的诚意，不是听律法的诚意，乃是行律法的诚意，做出来才行，照着去做。新约的时代圣灵帮助我们做，你做不到，我做不到，不完全，不完全，不要气馁。只要我们对神的心是正确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存在的，他就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来。最重要的是关系。什么叫受洗？我今天早上还跟这个赛飞，他很有追求真理的心，我为了祷告啊，就是给他好机会，从心里面愿意接受神。我在讲说，最重要的是关系的建立。当你受洗，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说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将我自己交给你。你一做这种表白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很大的福气是什么？上帝就主动介入了。他造你，我不是造机器人的。你说我不要你做主的时候，他是能强行的，因为他给你自由意志。可是你说我愿意让你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你这个意愿表达，你心门打开，他就介入。他一介入，他就是你的父了。如果他是你的父，他永远不会放弃你，他就带着你往前走。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承认。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真理，这本圣经它借着人类的历史的过程，让我们清楚的可以验证，你可以放心到达其实的那种现实，这是圣经啊。所以你了解这个圣经的成书的过程跟它的一个发展的严格，让你可以安心的好好的读它，尊敬它，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祷告好吗？天父，谢谢你留下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在你所启示的真理里面能够建立合乎你心意的神圣观跟价值观，让我们跟你有这个生命的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你在你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应当付的代价，你一个人承担，你神来做人为我们付上这一切，赎出我们到你的真光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黑暗入光明，在这个有罪的时代却可以活出靠着你的真理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里来，让我们享受到那个在真理里面的喜乐，也把这样的喜乐带给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你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承认。我们如今站在恩典里面，愿主帮助我们带着使命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结束，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哦，下礼拜我们没有成人主日学啊，因为那个退休会的关系，下下礼拜我们再继续。好。
Thank you.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不是靠考验，而是时间感当天我讲，刚刚授权的方式是这样，因为。